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今天晚上一同来查约书亚记，我们实在是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本书看见你是何等慈爱的一位救主。你不仅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一定要把我们带进你自己的应许之地迦南。主啊，我们都在这条路上，我们盼望着你亲手来带领我们，亲手来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个人的环境当中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愿你带领我们，用我们的脚掌所踏，能够成为我们个人的经历和我们的所有。主啊，我们实在是晚上也把交通放在你的手中，我们实在是向你承认我们是无有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除去人任何的话语，愿圣灵亲自对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借着圣经把你自己的心意显明在我们中间。如我们仰望你的同在，仰望你的引领，把下面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你恩典的手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个周五孙弟兄已经给我们交通了历史书的一个总论。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进入到历史书里边的第一卷，就是约书亚记啊。那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实际上呢，整本圣经它都含有历史，从亚当夏娃开始，从神的创造开始，实际上呢，就是一本神在人中间工作的历史。那神借着这个历史在人身上的工作，来证明他的信实，他的能力，证明他自己的得胜。我们今天呢，把这十二卷书，从约书亚记开始，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和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这十二卷书作为圣经中的历史书，是因为他讲到，孙弟兄上次也提到，讲到这个国家的历史。那神开始的工作，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那神的心意呢，是让从他们所生出来所有的这些人类都能够因着得着生命，因着得着生命树的果子，能够用生命来跟随神，用智慧来跟随神，不是人的知识，不是人的经验，乃是圣灵所赐给人的智慧。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从亚当，从第一对夫妻亚当和夏娃他们堕落之后，就把整个人类呢陷到这个罪里边，但是神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所以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神工作的历史。孙弟兄上次也提到了，在英文里边就是历史这个词呢，就是 history， history is his story， 他的故事，历史是他的故事。那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都是神在一直工作的一个故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特别拣选了一群人作为他在地上工作的代表，那为着是要借着这群人，全人类能够一同在他面前蒙恩。那这一点，他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知道，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赐给亚伯拉罕可以说好多的应许啊，但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这些应许当中，如果我们把它总结一下的话，可以那个就是看见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他就告诉这个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呢要繁衍的非常多，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他要成为大国，他要成为信心之父，这是第一个，就是神要祝福他，他要。第二个呢，就是万民要因着他的后裔，那个后裔是特指的一个后裔而得福，那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所以神的确是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心，那借着这个人呢，带出了一个家庭啊，亚伯拉罕就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啊，当然还有以扫，还有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孩子，但是 神所记载所重视的，就是在他的工作当中有份的这个以撒雅各啊，从雅各生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祖先，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到了雅各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这个雅各本来他是一个是他的名字本身是抓的意思，他的为人呢也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到处抓他所不是他所有的那些东西啊。但是神把这样的一个雅各改变成以色列，把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呢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他从亚伯拉罕这一个拣选这一个人开始做了恢复的工作啊，建立了一个家庭啊，一直呢到一个民族，这个民族要发展成一个国家。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士师记，就是这个民族要进入一个属于他们的地方，属于神的国，有他的领土。那一个国家它必须有几个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国家啊。首先它要有国土，它要有国民啊，这是两个基本的条件。那所以呢，这个从约书亚记开始，那圣经把它作为历史书，主要是重点的是讲到这个国以色列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啊。从今天晚上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民族的历史。那以前呢，一直是好像是一个家庭啊，也神在这个家庭，然后他们怎么繁衍壮大。啊，现在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神应许他们属于他们的这块土地，成为神的一个属神的国度。然后神开始记载这段特别的历史。那这段历史实际上时间是很长的，它涵盖的时间很长，是从摩西去世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前大概400年。我们知道在新约和旧约之间有大概390几年，快到400年的时间是所谓的沉默的时代。那个时代呢，神没有选在地上明显的有先知，神没有选择在地上有人来代表他说话，但实际上神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啊，神没有一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神一直在地上寻找。我们知道当神在地上的时代，他的时间满足的时候，他要开始一个新的更大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临。那他在地上要预备一群人啊，包括像撒加利亚、伊丽莎白，包括像玛利亚、约瑟啊，还有西面、亚拿和旷野里边这群牧羊人。他们神把这些人预备好之后呢，要把主耶稣基督带进这个世上，开始了一个新的神工作的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旧约这个部分，这个历史书这个部分呢，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大概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这段时间呢，就是从摩西去世之后，从我们今天晚上要读这个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降临之前，这400多年之前，记载着这段历史。那这段历史好像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可以说是在摩西去世之后，他们进入迦南，一直到扫罗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呢，神在地上所用的工作的主要的器皿是先知和祭司，还有呢士师来管理以色列人啊。等到扫罗王是以色列国第一个王我们知道他之后呢是大卫，然后有以色列的诸王，南国和北国的诸王，那就进入了以色列的一个国王的时代。这个时代呢，以色列地上有许多许多的君王。之后呢，因着这些许多的君王带领他的国民不行神眼中为正的事情，所以神允许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相继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就进入了这个以色列国呢被掳，然后被掳回归的这个时代。所以基本上是 这个历史呢是可以分到这三个时代，这十二卷历史书就讲到这三个不同的时期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第一卷历史书就是约书亚记，是讲到呢神使用他的这个仆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就是他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知道迦南地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丰盛，迦南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丰盛啊，它只是一个预表啊，就是在地上的一个耶稣基督丰盛的一个预表。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几个特征，它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的丰盛。第一个特征呢，就是这块地的确是一块丰富美好之地，圣经叫它的是丰富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啊，所以这个形容我们一听就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块地啊，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出埃及记里边神是这样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带你们进入那个地，是宽阔丰富美好流奶与蜜之地。那里边呢充满了五谷和新酒，也有地上充满了天上所滴的甘露。那里边有橄榄树、无花果树，有葡萄树、香柏木，还有漫山遍野的这可用的那个矿，就是矿产，说是铁是什么样的。我们弟兄姐妹们可能读到圣经都非常熟悉那段描述啊。那里边呢的他们所要进去这个地为业之地，是已经被建造好的。他们所住的房屋不是他们所建造的，他们所吃的葡萄园不是他们自己栽种的，都是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是有山有谷有水滋润之地啊，是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是神所眷顾的一个地方。所以首先呢，这块地自然就是从它这个天然的角度来讲，它是一块非常丰富美好之地，可能和今天的以色列地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那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曾经，我们一会儿也会交通到啊，摩西曾经打发了十二个探子，那十二个探子回来报信的时候也发现，哦，这块地的确是一个丰富美好之地。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个迦南地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基督里边呢，它有丰盛，也有安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好像过着一个游牧民般的生活，他们住在帐篷，住在帐篷里边，一直在迁移，好像这个生活呢是没有，一直是没有安息的，充满了各样旷野里边的艰难和辛苦。但是现在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他们有美好的房屋，他们有可以安息在无花果树、在葡萄树的荫下，他们疲倦可以休息啊。那里边呢的城邑是又大又美，虽然不是他们建造的，房屋里边，圣经《生命记》里边告诉他们说呢，说你们要进的那个地啊，那里边的城邑又大又美，非你们所建造的。并且有房屋充满了各样的美物，非你们所充满的，又有凿成的水井，非你们所凿成的。是他们在那里边可以安然躺卧，不受惊吓，这是神在生命记里边借着摩西向他们所应许的。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地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呢这个地是一个可安息的地方，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第二个特征，一个是丰盛，一个是安息啊。那第三个特征呢，就是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是一块得胜的地方。这个得胜并不是容易的得胜，是需要经过征战的。这个是迦南地所代表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整个这个约书亚记啊，就好像是一幅展开的历史画卷，一幅图画一样。那这幅图画里边最大的是什么呢？征战得胜，然后占领，他们才能够得着啊。所以在这块地里边有美好的应许，但是这些美好的应许要成为 以色列人他们所拥有的。今天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里边有许多美好的应许，都是在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已经做成了。但是这个要成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实际，是需要征战的。所以进入迦南是需要征战的。迦南的确是美好的地方，是一个可安息的地方，但是呢也是充满了征战，是必须要征战。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在迦南地征战，才能够得胜啊，才能够成为他们所得着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几个迦南地的特点。所以迦南地之所以预表着耶稣基督，是因为他这些特点是在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个救恩里边，原来神借着这块地所预表的。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把这些预表成为实际，这些呢就可以成为新约子民的实际。好，我想我们在这个进入这个约书亚记之前呢，我们就先把这一段约书亚记之前这段历史啊，和他所要预表的这个特征先稍微有一点点的介绍。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先读一句经文，我们今天可能只能一部分啊，然后来完成啊。我们先来请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翻开圣经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今天呢就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啊，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也可以一起来读啊，你可以静音，因为如果没有静音的话呢，这个在网上有这个延迟时间，所以没办法读在一起。那还是请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也可以大声读。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九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们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是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一卷这一点圣经。那约书亚记呢，大概它是可以，它的段落是比较明显的啊。多数读经的弟兄姐妹们都把它分成呢四个大段或者三个大段。第一个段落呢就是进入迦南啊，第一个段落是进入迦南，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到第五章，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他们进入迦南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导。第二个部分是就是征战征服迦南，这是从第16章到第12章啊，这里边我们看见加了许多啊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地的征战的故事啊，所以这一段呢是好像都是在一直在征战。第三个阶段呢是从第13章到第20章到22章。那这一段时间主要的信息，这段经文主要的信息呢是讲到分地，就是分配他们所占有的那些地，还有一些呢他们并没有占有的，但是神已经 在他的应许当中呢，告诉约书亚说，你虽然有些地还没有占领，但是你可以照着神的应许把它分给以色列人。所以这段呢是分配，实际上它的属灵的含义就是我们可以拥有的意思，而是属于我们的。最后一段好像是一段结语，有的人也可以把它分成第三个部分当中。这一部分呢是从23章到24章，这一段呢是讲到约书亚最后向以色列人，特别是向他们那个长老族长和他们的审判官所讲的一段他离别前的用我们今天的话好像讲的好像是遗言的意思哈，有一点像这个生命记最后那个部分所讲的啊，然后讲到约书亚他的死，以利亚撒的死，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约书亚这一卷书24章呢分成这四个部分。那我们要盼望着能够用两次的时间把这四个部分交通，或许神愿许可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第一个部分，是在第一章和第五章。那这个部分呢就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进入迦南。在讲到这个具体交通到这个具体这个进入迦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看一下这卷书它的作者和这卷书它的作者的一些历史。约书亚这个名字，它原来的字就是在希伯来文字里边呢是和这个何西亚这字相原根是一样的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拯救或者是救恩或者是恩典的意思。那实际上呢它也是相当于这个耶和华是救主，耶和华是救主这个意思啊。那约书亚书所记载这个约书亚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呢，它是摩西工作的一个延续。我们知道神在这个以色列出埃及进入迦南，他选择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仆人。那第一个就是摩西，那我们前面都读到了哈。摩西呢是神借着他的手，借着摩西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性情发表出来。所以从这个古代这个犹太人到今天犹太人到今天的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在我们中间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摩西所代表的是律法啊，因为神是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传下来的。那摩西也在这个执行神的律法这个过程当中呢显出了他向神的忠心。所以从许多的方面，摩西所代表的在这个圣经里边所代表的就是律法，因为律法是借着他传的。但约书亚呢是摩西的继续，可以说是一个工作的两个不同的方面。那么约书亚他的工作呢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迦南，所以他所代表的是恩典。当我们读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在加拉太整本加拉太书当中，保罗呢非常详细的讲论了神的律法和恩典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律法呢是一个训蒙的师傅，实际上律法并不是神的本意。神在赐律法之前430年之前就已经赐下了应许，这个应许当然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啊，神的应许才是他的本意。神的应许是我们提到两个中心哈，那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更切实的一个中心呢，就是神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使万民得福。这个万民不仅仅包括以色列的民族啊，包括所有的外邦人，你我今天原来在神的恩典当中无份无关的人，也因着这个应许在神面前得福。所以我们的救恩是因着神的恩典。那所以这个应许是神要在每个民族当中万民当中实行出来的。可是在这个实行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 律法。这个律法的功用是最重要的功用是使人知罪。律法，神愿意人来遵守这个律法，但是呢，神也非常非常清楚，人的本性是没有能力可以遵守律法的。神借着在地上最会遵守律法的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在给全人类做了一个演示，就是人靠着自己的本性是不能够守神的律法的，因为这个律法太高了，远超过我们生命性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守得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借着律法在神面前讨他的欢喜，那就要借着恩典进入。但是恩典呢，我们必须要知罪，所以律法是一个训蒙的师父，他把我们领进这个恩典当中，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啊。所以这两个方面，律法和恩典是两个方面啊。这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给我们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呢，神是借着摩西和约书亚把这两个方面表明出来。摩西代表着律法，约书亚代表着恩典。摩西所赐下的律法，虽然他不能够使人进入迦南地，但是恩典是借着约书亚传递出去，是可以领着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迦南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执事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说呢，是救恩的两个步骤啊。因为神今天你看，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不是他的目的，不是他对不起，这个说的不是很准确哈，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他们进入到迦南。当然第一步他们必须要出埃及，他们也必须要离开那个为奴之家，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我们得救呢，第一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脱离仇敌撒旦的权势，我们要从那个为奴的地位上离开，然后进入到一个自由丰盛的一个迦南地，神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神是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领离开了埃及，但是是借着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领进入了迦南，这是一个救恩的故事。今天呢也是一样，神借着律法让我们里边知罪，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能够救自己，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在救恩的事情上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我们必须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进入他自己的救恩。所以他让我们知罪也是一个不是最终的目的啊，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好像一个训蒙的师父，就是开启我们的一个老师一样，开启了我们之后把我们进入到救恩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在旧约的时代呢，是借着摩西和约书亚他们的工作把它显明出来。那摩西当然我们对这个人物是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约书亚我们好像并不是特别熟悉啊。他在出埃及记里边就已经开始记载，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帮手，他是一个少年人，他是嫩的儿子，摩西的帮手。但是在那里边确实记载了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圣经里边说呢，他有另外一个灵，或者是翻译成呢，他有一个卓越的非常优秀品质的灵。所以约书亚在以色列众多的年轻人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百万人，那当然其中年轻的年少力壮的能打仗能征战的年轻人也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为什么这个约书亚他是一个特别的，是因为他里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灵，一个卓越的灵。另外圣经讲了说另一个灵，就是跟别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另一个灵不是翻译，不是理解成说好像他是一个别的灵，就是他的品质呢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那首先在这个我们看见呢，他的灵里边有几个特征，他的这个卓越的灵里边，首先他是一个征战的灵啊。那当以色列人被带出来出埃及，他们进入旷野，他们在那边，大家都记得哈，在出埃及记第13章里边记载，他们在那边争闹，因为没有水喝，摩西呢击打磐石出水。接下来就记载呢，有一次征战。这个征战从很多的方面来讲，它都是一个比较特别、比较一个特别的战争。那这个征战就是和亚玛力人征战，可以说这个战争呢是好像是无缘无故的一个战争啊。那圣经里边没有记载这个战争为什么会出现，只是说呢，以色列人到了利非丁这个地方，利非丁这个地方。亚玛力人呢就赶过来跟他们征战，也没有说以色列人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啊，或者是占领他们的地了，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都没有讲，那这个征战呢就开始了。那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上一次的主任我们的弟兄也提到哈，亚玛力人代表着是肉体，因为他是跟这个以色列人肉身最近的啊，就是他，并且呢，他的征战都是特点都是尾随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后边，就来偷袭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里边这个肉体常常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后边一直想征战一样。所以摩西呢就告诉这个约书亚说：“你选择这个军中的能够征战的人，出去与亚玛力人征战。”然而摩西自己，他和亚伦和霍尔却上到了山顶。那这个征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个特别的征战的。就我们知道所有的征战呢，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征战其实它都有两个战场，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两个战场并不是很明显的，一个是呢肉身实际征战的战场，一个是属灵的战场。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属灵这个战场是一个隐藏的，并不是需要我们里边非常敏感才能够知道，哦，原来有一个属灵的战场。不，但是在摩西在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与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呢，神却是用了一幅非常清楚的图画，看见有两个战场啊。摩西站在山上，当他何时举手祷告的时候，山下的这个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就得胜，他何时这个手下垂的时候，山下呢就失败。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幅图画，好像没有，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表明这两个战场。那我们都知道后来呢，摩西他也是里边也有肉体，肉体在，虽然他在山上，但是他肉体我觉得也是在征战，所以他有时候就会累了，手就会下垂，是吧？然后亚伦和霍尔让他坐下来，然后两个人站在旁边帮着他举起手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征战去中间有许多的原则啊，有这个团体弟兄彼此相顾，然后呢，就即便是在属灵的战场上也需要我们有同伴啊，把他手支撑起来呢，亚玛力人就那次征战当中就被完全的打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战场，是代表着这个属灵的战场，是决定着我们今天遇上这个肉身的战场。其实这个原则在我们身上没有变，今天也是一样，这个原则是一直没有变。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当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隐藏的战场，但是仇敌的工作呢，在许多的隐藏的角度上它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所以盼望着我们里边的灵呢也是敏感的，不仅仅面对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各样的征战，我们心理的征战，我们肉体软弱的征战，更是能够想到在这个背后实际上是属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对付着肉体必须呢先对付这个在属灵的战场上能够得胜，我们在肉体的征战上才能够得胜。这是第一个灵，约书亚灵的特点，就是他有一个征战的灵。因为在这个千百万的年轻人当中，他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他里边有一个特别的灵，这个灵当中有一个征战的能力。还有呢，就是 它是一个有赤手的灵啊，这个征战的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不能够是一时的，必须这个灵它能够持续下去，能够赤手的。因为肉体的征战不是一时的得胜，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的一个征战，那必须需要我们的灵在神面前能够依靠它，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和才能，是依靠神的灵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在约书亚身上呢，我们的确是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其中圣经给我们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是当摩西被神呼召到西乃山上去，山上去领受十诫的时候，他在山上待了40个昼夜，一共停留了40个昼夜。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个40个昼夜当中，在平地上，在山下的以色列人就按耐不住了，所以他们就叫亚伦给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在山下拜了金牛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约书亚他这个记载并不是很多，我们就知道呢约书亚是跟摩西一起上山了，但是呢约书亚是摩西自己到了山顶，所以约书亚并不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因为他也不知道以色列人做了金牛犊，他还以为是听见这些声音，以为是打仗歌唱其他的声音啊，但是他也不在山顶，那他在哪里呢？这40个昼夜他在哪里呢？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啊，那可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想呢，他可能是在山的某一个地方，是孤独一个人在山的某一个地方。摩西在山顶40个昼夜已经是非常长了，但是有神与他同在，对他说话，我觉得呢这40个昼夜也许还相对的好过一点。但是对于约书亚来讲，一个年轻人在山的某一个地方，他一个人孤独的40个昼夜在那边，所以这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讲，对他的勇气和耐心，对他持守的灵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看见呢，他是有一个赤手的灵，他可以在那边赤手40个昼夜，孤独的赤手40个昼夜，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赤，能够一边是有征战，但是一边能够呢坚持赤手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一个特点啊。那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摩西下了山之后呢，就知道以色列人自己做了这个金牛犊，这个所以他那个整个的营地呢，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是被污秽的，所以摩西必须在把他的帐幕离开，挪移开以色列的营地啊，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去支搭一个帐幕，在那里边呢，他与神相会。但是摩西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还必须回到，当他跟神相会了之后，他还必须回到以色列人中间来治理，来管理那些人。所以圣经就记载呢说，出埃及记33章啊，记载说，当摩西再回到营地的时候，那个少年人约书亚他不离开会幕，所以这也是他赤手的另外一个例子啊，他一直愿意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啊，他愿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这个全能者的荫下，所以这是他赤手的灵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特点在约书亚身上呢，就是他的信心的表现。我们知道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离迦南地很近的时候，他们就派了12个探子，每个支派派了一个人，那当然这些人都是这个支派里边大能的勇士，12个大能的勇士去窥探，去窥探迦南地，他们所看见的是一样的迦南地，迦南地宽阔美好，流奶与蜜，非常美好的一块地，每个人都看见了。同时呢，他们也每个人都看见了，那里面有高大的城邑，有高大的民，有铁车，有军兵啊，所以他们看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在他们里边回来报信的时候，却是完全不一样。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说呢， 那个地方的名虽然高大，但是神既然已经把那个地方赐给我们了，那这些名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进去，我们可以征战，我们可以靠着神可以得胜。那其他的这十个探子就说呢，不，这些人看我们如同蚂蚱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像蚱蜢一样。那里边这个那些人这高大的民呢，他们是吞食那个其他居民的，所以我们去了之后呢，一个结果就是被吞吃了，肯定是被吞吃了。但是约书亚却是借着信心，他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在这个少年这个青年的约书亚人他的身上有这些特点，所以呢他才可以被神呼召承接摩西的指示，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啊。那好，那我们要快快进入到这个第一章所交通的这几个重点。那第一章我们头五章呢，我们刚才提到是进入，是或者是为着进入做预备。首先呢，最重要的这里边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提一下，帮我的弟兄姐妹在家里边可以更详细的读，就是神对约书亚的呼召，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见这里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几句话，并且一直重复，神说我与你同在，我要引领你啊，他引领我，像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一样，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引领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就看见了神向他的呼召，就是你要进入那地，我已经把它赐给你，但是呢是需要你去脚掌所踏，你要用精力。今天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已经在他的恩典当中把他的丰富都赐给我们了，我们所有得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说呢都已经进入了耶稣基督的丰盛。当然我们个人的经历有多有少，要看我们是否用脚掌所踏，是否呢那些真正成那些应许的丰富已经成为我们的。神已经把这块地应许赐给他们了，但是呢需要他们用脚掌所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说了两次啊，然后说呢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是神呼召约书亚，他向约书亚的两个非常大的应许，要刚强壮胆，要大大的壮胆，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在神呼召的之前，其实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呢刚强壮胆。虽然那个地的居民是高大的啊，但是呢神说没有一个人，你平生没有一个人对约书亚说可以在你面前站立。所以这第一件事情，在头五章当中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到呢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刚强壮胆。所以神每次的呼召他都给我们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是非常宝贵的。他不会叫我们呼召我们到一个环境当中他没有应许，他没有供应，所以我们所面临的任何的环境他都是有应许，他都是有供应的。我们只要他告诉一下，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啊，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要过这个约旦河啊。过约旦河它的属灵的意义也是一个受浸的一个另外的一方面的一个预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就是红海啊，当时神借着摩西的手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埃及，但是埃及的军兵还在最背后追赶他们，所以他们前面是红海，好像是死路，后边是追兵，以色列人可以说是陷入了一个绝境，没有办法。但是呢神要摩西向海中伸杖，所以红海就开了，所以他们从红海里边经过。这是我们通常和弟兄姐妹们在交通受浸意义的时候一定要提到的一幅图画。基督徒的受浸就好像是过红海，我们离开了埃及， 埃及的军兵就已经埋葬在红海当中，代表着说今天如果我们得救了，仇敌呢他的权势已经埋葬在红海当中，他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了地位。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失败了，其实我们可能至少对我自己来讲常常经历失败和软弱，这个是我们没有选择与主得胜啊，我们可能屈服了环境，屈服于肉体啊，所有这些。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就离开了埃及，我们就好像过了红海一样，那仇敌就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如果我们选择不失败，我们是可以在主里边得胜啊。当然这个经历是一个漫长的经历，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到了。那第二个方面，这个并没有是就是他的完全的一幅图画。那还有以色列人呢，第二次他们要过这个水，就是约旦河。我们知道在第一章里边哈，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要祭司抬着约柜，当祭司的脚一踏进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那个时候说约旦河的水啊是涨满了两岸，因为正是那个水非常高的时候，约旦河里边水非常高的，水位非常高的时候。但是这涨满了两岸的约旦河的水在极远之处的亚当城就立起了城垒，所以约旦河下边一直到死海完全是就变成了干，没有水。当祭司的脚一踏进那个约旦河里边，在这之前当然以色列人民要自洁，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约书亚当命令他们自洁，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过这个约旦河。所以这个约旦河所代表的意义也是受浸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受浸的第一个方面是离开了埃及的权势，离开这个世界啊。第二个方面呢是个进入，是进入了迦南。所以过这个约旦河就代表着基督徒进入了迦南，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啊。所以这是这个水是有好像有两道水，一个是红海，一个是约旦河，所代表的呢是受浸的这个两个方面啊。当然这两个方面就是十字架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两个方面所代表的就是基督徒怎样能够离开世界，能够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之地里边的两个。在约旦河里边，当祭司的脚踏进约旦河，他们这个水就干了。然后呢这个祭司刚抬约柜的祭司他们一直站立在约旦河里边，然后等以色列民全部都过去之后他们才能够上岸。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书亚命令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从河中取出12块石头，这12块石头是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便就把这个石头立在基甲，基甲是他们第一个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好像第一个营地一样啊，第一个地方就立在那个地方作为纪念。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从这个岸上，这个岸上是指约旦河的西岸，我们知道他们原来在东边这个约旦河的东岸，然后过到西边去啊，从约旦河的西岸拿出来12块石头，然后把这12块石头呢放在约旦河的里边祭司所站这个地方。那这两个石头的这个一个把从河里边拿出来，一个从岸上又放在河里边，都是为了见证啊。这12块石头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代表着神曾经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让约旦河的水枯干。当然它也有属灵的意义啊，就是肉体必须要重新埋葬，重新这个死亡进入这个水里边啊，所以一方面呢是出来，就是因为过约旦河的意思本身就是有出和入的意思，他们要从这里边出来，进入，出来和进入所代表的这两方面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见这12块石头，两堆石头都是12块，那12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也就是说代表他们全部的人。虽然 进入这个迦南地呢只有九个半支派啊，但是呢他们是代表着他们全部的啊。我们后边会提到那两个半支派，他们是留在约旦河的东岸，他们做了一个啊，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对今天来讲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他们离开了约旦河，到了迦南地，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吉甲。这个吉甲，在吉甲这个地方神命令约书亚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跟以色列人再行割礼。那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出生的这些以色列人，摩西曾经给他们受过割礼，但是在旷野当中出生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并没有受割礼啊。所以神要在那边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以色列人受割礼。我们知道这是有属灵的意义，今天这个属灵的意义的割礼呢是在我们心里边。当时以色列人当然是坐在他们的肉体之上，但是这个是割礼呢是坐在我们心里边，割去我们肉体的情欲。所以这也是一件非常神带领以色列人非常特别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地是要打仗的，是要征战的，从这个打仗这个实际的角度来讲，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看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是不能够受割礼的，是不是？你刚刚进入迦南地，以色列的壮丁们都受了割礼，那不是等于把你自己放在一个被动挨打的地方吗？但是这是神要他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个首先的一个工作。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进入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割去肉体的情欲啊。这个割礼是一个外边的一个记号。那在这个地方还特别起了一个名字，给这个吉甲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滚，意思就是滚去了埃及的羞辱。他们从埃及所带出来的这些在路上出生的以色列人没有受割礼，现在呢一方面神让他们割去肉体的情欲，一方面呢滚去也是割去从埃及所带出来的羞辱。在埃及是为奴之家，他们是奴隶，是羞辱的，是在法老的权势之下的。就像我们在得救之前是这个世界的王，是管辖着这个幽暗的这个世界，是管辖着我们的，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是属于这个生活在这个仇敌的压榨之下，那本身就是一个羞辱。当然对于很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可能还不是这样认为，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已经认识主的人，我们知道那个生活呢就是代表着这个羞辱。但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也是以色列人在地上与万民分别的一个记号，所以神要他们重新来认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让他们在迦南地，在这个充满邪恶和败坏的地方，就是这个邪恶和败坏是指着迦南那些原来住在迦南那个七个民族啊，后来我们会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啊，是充满着邪恶和败坏的，那要和他们有分别。所以他们要在这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用火石刀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行割礼啊，要除掉这个摩西借着这件事情也曾经告诉他们割礼的意义，就是要除掉他们心里边的污秽啊，让他们能够心里边能够来专心仰望耶和华啊，脱去肉体的情欲。那割礼完之后呢，他们所要做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那边守逾越节。逾越节当然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当时还是因为他们在旷野当中可能一直讲到这个逾越节啊。逾越节是他们能够离开埃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是在逾越节那一天啊，神借着羔羊的血把以色列人从灭命的天使的手下拯救出来，也借着这件事情呢审判了整个的埃及地， 他们所有的长子，从法老王到平民百姓，所有的长子都被击杀啊。所以这个逾越节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是非常重要，可是在整个这个旷野过程当中，他们并没有很好的来守逾越节，也不知道这个逾越节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在这个进入迦南还没有征战，第一件事情要受割礼，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守逾越节啊。逾越节就把他们重新带回到神那个救恩的源头当中，让他们知道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是因那个时候当然他们是因着羔羊的血啊，他们从面面的天使里边得了拯救。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很多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一段历史啊，其实也就是我们教会现在所处的同样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已经离开了埃及，我可以说呢已经是离开了旷野进入了迦南，但是还有许多的地争未得之地需要我们脚掌所踏，需要我们去征战。但在这个之前，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这些预备，对我们来讲也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割礼，逾越节，逾越节呢就让以色列人想起神的救恩、神的救法、神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每次拨饼的时候，来到每个主日来到饼杯面前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啊，他的恩典、他的能力拯救了我们啊，所以让我们常常需要重新被提醒。你在这个时候看见神命令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中间所做的这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进入一个重新来认识神的救恩，重新好像与神更新与神这个之间这个一个新的一个关系一样啊，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蒙福之地啊，能够站立得住。那一天的神做了另外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就不再吃玛纳啊。圣经记载呢，以色列人就不再吃玛纳。我们知道在整个旷野过程当中，神是用玛纳来喂养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过了逾越节之后，他们就开始吃迦南的出产。所以这个也是同样是神的喂养。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他们种植，都不他们种的，都是神的供应。但是表明呢，他们今天是有一个安居之地，他们可以吃地的出产，他们可以吃地里的一个出产啊。所以这是神给他们一个记号，让他们知道他们今天呢是进入了一个安息的地方。有个新的食物是在这第五章里边所记载的。那第五章里边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快到了，那我就是快快的把这一点稍微交通一下。就是当约书亚在第十三节的时候啊，当他看见一个人啊，这个人手里呢有一个拔出来的刀，所以他就到这个人面前去问说，你到底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仇敌的呢？约书亚问他说，你是来帮助谁的啊？啊，这个人说呢，不是的。在第十四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所以约书亚就向他俯伏敬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下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约书亚就这样行了。这是第五章的结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知道神选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在旷野里边就给他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弟兄们都非常熟悉，就是荆棘的火焰。摩西看见一团荆棘被火焰烧着了，但是呢奇怪的是这个荆棘并没有被烧毁。这个就是摩西一生服侍的一个原则。神告诉他，我们人包括摩西在内啊，不过是荆棘，神不需要燃烧我们自己去为他发光，我们只是一个器皿，他自己神圣的火焰 要借着像荆棘般这些卑贱的材料能够发表出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材料啊。那所以摩西其实他带领几百万以色列人，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如果没有荆棘火焰这个意象的来讲，我相信任何的人可能都会被拖垮的。但是呢，摩西一直可能心里边记着神给他这个意象，是神自己的能力借助他这个器皿在他里边能够发出来啊。所以当时神也是跟摩西一样讲说，你把脚下的鞋脱上来，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所以我们这里边看见呢，在约书亚进入这个征战之前，神给约书亚同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象，他看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同样呢也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也是圣地。那约书亚当他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当时在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我们会非常希望有一个大能的能够来帮助我们的。神已经说跟他同在了，但是作为人来讲，我们还是希望好像能够出现一个像天使般的这个大能的勇士来帮。现在出现了一个人，约书亚第一个反应呢，他心里边就是要问，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还是来帮助我们的仇敌的？这个人说不是的，这个不是的不是说我不是来帮助你们，神一直是要帮助，但是这里边这个不是呢，是强调说他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神给约书亚的一个，像给他给摩西那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引领了摩西一生的脚步。那我相信这个意象呢，也是引领约书亚一生的脚步，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征战当中，他有一个元帅，他必须要听这个元帅的，这个元帅才是真正的指挥作战的那个人。约书亚呢，是听这个元帅指挥的，他所盼望的，从人理所常情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帮手，但是神所派来的却是一个元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所以在整个这个后边这个进入迦南的各项的征战当中，我们就看见一直好像这个意象在主导着所有的这些战争，有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带领他。约书亚必须时刻的记住这一点啊，所以他才能够在神的引领下征战。好，我想时间到了，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约书亚记这本书放在我们的面前，有许多非常美好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所交通的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求圣灵亲自把你的话解开，对弟兄姐妹们的心里说话，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学习来跟随你，让你所应许我们的都成为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成为我们的实际。我们把下面的交通也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的交通。感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